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属灵的事情常常这样子，走过的路不能再回去，我们已经离开了世界，就应当往基督里面直奔。但是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奇妙，他一方面脱离了世界，世界在背后，但是心常常要回头看。主耶稣说，手扶着礼仪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就是这个道理。但这个老先知呢，想想呢有可能的，想想又不同了。这个神人想想又不同了，这个老先知好像是跟耶罗伯安不一样。并且这老先知怎么说呢？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底下圣经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的确很糟糕啊，我们想想这个老先知居然会说一番假话。如果把老先知当作一个侍奉主的人，他竟然能说这样的假话，这个侍奉主的人他可靠的程度也是相当可怀疑的。你知道很多读圣经的人对这个老先知不可原谅。我读了些参考书， Matthew Henry 就说这个老先知太可恶了。那么我起先也是这样看法，觉得很可恶。不错，这个老先知是非常可恶，但是这个神人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我们没有看见他在那祷告，一下问问看神是不是要他回去。当神的话语两面抵触的时候，至少他要祷告一下，看看哪一个命令是对的。所以神人也有他自己的软弱，也许在橡树底下他实在又饿又累。他做完了神的工以后，我告诉各位，最危险的就是为神做工之后放松了。今天我们出去看望探访，把人带得到信主了，得救了，很高兴了，回家就放松了。但我们刚刚去帮助弟兄姊妹们解决他们一些生活的难处，刚刚帮助他们去买菜，因为他没有车子，或者修车子，因为他车子坏了，或者什么事情，心里很感谢主很满意的时候就放松了。刚刚我们读完圣经觉得蛮好，主与我同在，就放松了。一放松就给仇敌留下可乘之机，常常是这样。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很明显这个犹大的神人是失败了。有没有失败？他有没有忠于神对他所说的话？很显然他失败了，对不对？但是叫人稀奇的是，神竟然借着这个老先知，就是用话诓哄他的那个老先知，就是去欺骗他，自己参与在里面使这个神人失败的那个老先知，就是因为有这个老先知，神人才失败的。神既然用他的话领导这个人，我们不能明白。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在这里研究哪一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我们就越研究越糊涂了。因为我告诉各位，人都是软弱的。但是神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再用这位老先知，是为了一个更重要的命令。我们这样讲，神所顾念的实在是他自己的信实，他话语的可靠。在这样一个原则底下，人的失败不能够叫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弟兄姊妹们，如果神的话不临到这位老先知，会有什么结果？人会认为神的话语总是法外施恩的。你看见没有？这个神人他在坛那里做了这么荣耀为神做的见证， 而且神的能力与他同在，证明他是推神。他所说的话预言将来必定应验。连耶罗波安王都有一点似乎要悔改，但是他竟然回到了伯特利，在那里吃饭喝水，而没有什么祸害出现。那么人就会因为在这个神人身上看见事情模糊不清，因而半点，这是一个众人都看得见公开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神的断语，神的判断必须借着某人临到这个神人身上，而在那里神所能用的人就是这个老先知。我不知道这顿饭吃到后来什么样一个感觉，这顿饭吃还有没有味道我不知道，怎么样结束的不清楚。总之吃完了饭，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很稀奇，在这里这个神人的死非常稀奇，狮子把他咬死了。我常常在想，哪有这么多狮子啊？中东地那里不晓得以色列有多少狮子，有没有狮子？有，大家读士师记知道，三孙力薄壮狮，对不对？他把狮子杀死了，撕裂了，在他腹中有蜜进去做蜂房，以后出了蜜，所以他出了一个谜语：强者从死者出来 ，something like that； 甜者从什么死者出来？人家强啊，死者从强者出来，我又一下记不得了。弟兄姊妹们，狮子很多吗？不晓得。诗篇34篇说：“少壮狮子还缺食人迹。”所以，也许在犹太地，以色列人是有狮子，见到狮子，但总也不会那么多。就在这个时候，狮子出来把他咬死了，而咬死以后也没有吃他的肉。旁边还有个驴，也不是说狮子太饿去把驴也咬了吃了，没有，好像狮子和驴在这里等着人来看一样。弟兄姊妹，有些时候神要做的事情，连那些无知的畜类比我们都清楚。一个狮子一个驴站在旁边，这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吗？还没有到千禧年国度呢，居然狮子跟驴可以平安相处，稀奇的事情。但是这是为了要叫人看见这个神人之死是特别的，所以他们就有人把这个消息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旁，就到了老先知所住的城讲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怎么说，也许从神的话临到老先知之后，他在灵里面开始重新对神的话语有警觉，他也许从这时候非常注意神所做的事情在他的弟兄这个神人身上所有的发展。所以他一听见这个事情之后，他就立刻知道要发生的事情，以后他立刻就警惕，他就开始说话。他又背上驴，叫他的儿子背驴。我稀奇圣经你这么仔细背驴干什么，讲了几次背驴，三次背驴至少。看这个神人，看见的果然和他们所形容的一样，他就把神人的尸身带回来。29节，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他就把神人葬了。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位奉神的命从犹大到伯特利说预言的先知，真正认识他的人是这个老先知，真正知道他的身份，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是这个老先知。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有这样奇怪的事情，这一位神人可以说是为了神的话语寻道的，他身上带着一个使命， 因为这个使命，他从犹大到了伯特利，把使命把话说了以后，他为了这个使命要有见证的必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身上带着一个印记，十字架的印记。当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见证我们所传扬的基督。到什么程度？要为你所说的话舍命。既然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时间，把神所分别出来的时间用在别的事情上面？你既然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可以没有耶稣基督的表现？你既然说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怎么可以侍奉马门、侍奉金钱？你的心怎么还能在世界上面？当然更重要的，为了真理的缘故要肯寻道。今天连受苦的心智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机会为主寻道？我就知道好多弟兄姊妹一点不隐瞒，一点不悔言，说我不愿意受苦，我信耶稣是不要受苦的，我就是要来教会的喜乐的，我不是要受苦的，我没有什么十字架的道路的，信主就好了，什么都好了，主也祝福我，我的儿女也好，也听话，将来 嫁的丈夫娶的媳妇都和和睦睦，他们家里都平安，我将来做老太爷好得很，因为我信主啊。是神愿意祝福，但是我已经说过，旧约里的祝福跟新约里的祝福不一样。我们读马太福音是不是白读了？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没有这个经历，也不要这个经历，所以根本谈不上为主寻道。他为了自己的话，神严厉地对待他，神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将来神就照他的话来对待我们。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在信主的人身上，每一个人所得着的是照他生命度量所学习的。而真正侍奉主的人，真正爱神的人，像这个神人一样，你说他可惜不可惜啊？这个叫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啊！虽然这个死不是他选择的，而且他有软弱，他有失败。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并非没有软弱没有失败，而是在他失败中间，神的话仍然站住。这个话很难解释，但从这个神人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个死太离奇了。而这个死证明了什么呢？证明神的话语不改变。你看这个老先知的举动也很离奇啊，他去哀哭，他去安葬，他说我凶啊，他对这个神人尊重得很，哀哭说哀哉我凶啊，为什么要把他葬在神人旁边？他告诉他的儿子，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耶罗伯安的罪神一定要清理，将来一定有一个人叫做约西亚要来清理耶罗伯安的罪。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这里双重证明神的预言。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一个人见证尚且不可靠，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弟兄姊妹，我说过，这张圣经会引起很多的问题，的确，我也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像老先知这样诓哄人呢？我不相信圣经有这样一教训。这里正好说明两种情形。这个神人先刚强后软弱，这个老先知先软弱后刚强，都一样软弱，都一样刚强。软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刚强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或软弱或刚强的时候，都一样要见证神的荣耀，或生或死总是神的人，总是属于主。在我们身上有基督耶稣的印记，所以我们虽然软弱，保罗的话更好，我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我虽然软弱，在我身上的大能证明神是真，神的证明神的大能。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称许我们的软弱， 而是说在我们软弱中间要看见神的话语的可靠性，不是我们的可靠性。不错，一定是这样，因为有一天神的预言在约西亚身上要应验。对于耶罗伯安所犯的罪，神一定处理，一定清楚。这里为着神的话做见证的两个人，有他们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甚至不给他们名字，为什么？要叫我们看见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人。很难很难，因为照正常的情形，应该属灵的人背负神的旨意和计划。圣经里记载大卫，圣经里记载大卫的名字，因为大卫是个爱神的人，大卫也有软弱，神把他的见证托付在大卫身上。人不是用新做的牛车来带约柜，是要立位人，要祭司扛抬约柜。人应该跟他的见证是相合的。侍奉主的人，所有基督徒的见证应当跟神旨意是相合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失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软弱，但是还是要说神的话语不改变，还是要说神的旨意不改变，还是要说神所说的话一切事情都要应验，整本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都要应验。希望有人听见这个见证而回转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虽然问题很多，应用的机会也很多。第一，我们不要太快为别人下结论，你不要说这个老先知就完了，很多的人很痛恶老先知，并且说绝对不要做老先知哈。但是神还给他机会，不管他从前为什么神不用他，所以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也不要那么快下结论这个神人如何，神人有他的软弱。不要看人过于看神，我们尤其读经的时候，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快下结论说我读懂了。我告诉各位，读不懂圣经的益处比我们读懂的可能还多。为什么？读不懂证明我们知道的太少，读懂证明你知道的太多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当你读圣经每段都懂的时候，你洋洋自得，沾沾自喜，你把天下书都看遍，所有别人讲的你都懂了，圣经就这么多了，你把圣经看小了。当你读圣经发现我不懂，我不说你一定很谦卑，但是至少你有希望。为什么？你发现自己不懂，神的话比我们大得多，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我告诉各位，人的智慧差不多，你不懂了我也不懂，但是态度不一样，不懂就是不懂，没有关系。我再说这段圣经引起的问题太多太多，我没有看见哪个人回答得很好的，我也不能回答得很好，因为我跟他们一样。但是我却知道一件事情，因为我尊重神的话语，所以我知道这里至少神用两个人做了这样的见证，以死寻道，证明神话语的可靠。这里我没有看见这个神人抵挡神的话语，他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他的生命至少在神使用他的时候为神放光，这个预言记录下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说到神的权柄，神能够越过我们的软弱，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尊重神话语的心，你看这位老先知，当他知道神人所说的话必要应验的时候，把他的身家性命都放在他的身上，告诉他的儿子说，把我葬在他的旁边，把我葬在他的身旁边，不仅仅是表明一点点对他的尊重啊。犹太人对于葬礼也是非常注重的，我可以举出好多的例子，从主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亚利马太的约瑟把他的坟墓让给耶稣，他与财主同葬， 你看犹太人对于死这个葬礼的重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家都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面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他把撒拉，不是 他把撒拉葬也葬在那里，不，亚伯拉罕死以前把撒拉葬在那里，他自己死的时候叫儿子把他葬在那里。以撒、利百加都葬在麦比拉田间洞，到了雅各他两个妻子利亚葬在那里，约瑟也葬在那里。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不仅是说出对于死亡葬礼的重视，就属灵的意义来讲，叫做与主同埋葬同复活。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主同葬，我们敬礼的时候，进入水里的时候，就是已经与主同葬了，对不对？表示我们生命的联合。当这位老先知看见神人所做的见证是真的时候，他要求一件事情，让我的生命与他联合，让我能为着同一个见证而活，要见证神在耶罗伯安身上所必须清除的罪。与主同葬同活的经历是基督徒一生的执事。我们人生的目的没有第二个，你仔细的分析，都在于我们得救的时候都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要见证基督的能力，见证基督的智慧。从哪里开始？要叫我们与主同葬同埋，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开始。像路德跟拿俄米的关系一样，路德对拿俄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能使你与我分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罚我。弟兄姊妹们，这个心智是基督徒侍奉神一个基本的心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的心全然归给他。在要来的周末，李格顺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正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主还托付我，要我把耶罗伯安的故事讲完。大家也请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为了叫我们能够全心的爱神。到了约西亚的时候，虽然犹大快要亡国，撒玛利亚已经亡国，但是却能见证一个大的复兴，在那里他们全心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在外面看，以色列人犹大人已经失败了，但就属灵来讲，他们还朝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努力。今天教会在地上是软弱的，在外面来看信徒的人太少太少，但是就着我们的目标来讲，即便是昙花一现也是有价值的。若是我们能证明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的可靠，叫我们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对于你的话语实在只有敬拜，匍匐在他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何等的少。主啊，今天早晨但愿你再借着圣灵向我们众人的心说话，提醒我们，叫我们把心归给你。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耶罗伯安的罪怎样惹动你的愤怒，叫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不再犯他同样的错误，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爱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也是为着特会来祷告，叫你自己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主啊，你打发你的仆人来到这里，也求你借着他向我们众人说话。主啊，我们也为各教会有心来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仰望你，但愿这些话落在可听的耳中，叫我们有属灵的复兴。主啊，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也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让你对我们的心不断的说话。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 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